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都活在主你的话语当中，成为耶稣基督真实的门徒。谢谢阿爸父神，愿你在这个时间当中自己来指教我们当如何来做。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仍然要来学习成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来成为门徒。在今年开始，我大量的来分享耶稣的门徒，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耶稣真实的门徒。耶稣呼召我们不只是成为一个信徒，一个相信的人啊，信徒或者是在圣经里面翻译可以直接翻译成一个相信的人。耶稣不只是期待我们成为一个相信的人，耶稣期待我们成为真实跟随他的人，要成为一个门徒。接下来这个东西我们听过很多次，但是我仍然要继续的来复习这个门徒的十架。耶稣为我们上了十架，流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这个十字架永远是我们荣耀的记号，在世人看起来是羞辱的记号，却是荣耀的记号。我要让弟兄姐妹不断的分享，然后呢，让弟兄姐妹能够很清楚的这个事情。透过塑造主生命的这个训练教材，他告诉我们这个门徒十架，往上是敬拜祷告，我们说直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往上是敬拜，往下是读经，往右是团契，往左是宣道，中间有一个环，四个象限，就是侍奉，好，就是侍奉。我们要很快速的能够来记住这样的，我要期待每个弟兄姐妹，屏东清新会弟兄姐妹，要能够记住这个门徒十架。那请跟我说，往上是敬拜，往下是读经，往右是团契，往左是宣道。啊，中间是啊侍奉，哦，是侍奉，有一个圈，那个圆圈是侍奉。当然呢，在我们中间是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的心中。那上一次在主日分享的时候呢，已经分享了敬拜，就是全方位的敬拜。透过诗篇第150篇，我们来了解全方位的敬拜。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敬拜很重要，那是与我们神连接，承认主耶稣基督，真的相信耶稣，就开始学会来敬拜神。但是往往敬拜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领受他的话语，领受他的话语。在著名的神学家，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或许有很多人有听过，那潘霍华他说，在一个他的所说的啊，写了一本书叫《追随基督》里面，他说到，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你会觉得说好可怕，信耶稣就是要来死，就是来殉道吗？我想这不只是指的是殉道而言，而是指的我们要舍己，要完全脱离我们里面那个老我的意思。如果我们熟悉潘霍华，我们就知道他在二战期间，他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他在那时候的教会当中，其实在整个希特勒或纳粹党整个被兴起的时候，如果我们熟悉教会历史，或是熟悉当时候历史，其实当时候有一些教会是支持纳粹跟希特勒的。而那个时候潘霍华他就看见这并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事，他就在当中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以至于后来呢，他其实有机会能够逃到美国，可是呢，他仍然选择回到德国。他说，如果在这个德国，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刻，我没有和我的同胞同站在一处，那等整个战争结束，我将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教导我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就回到了德国，而他就被纳粹给抓了起来。他抓起来，然后呢，在距离整个二战结束，希特勒自杀大概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在两个礼拜就结束了。可是这个潘霍华神学家就被处以死刑。他如果上帝再给他多两个礼拜的时间，他就能够逃离这个二战的时间。可是他仍然神就让他殉道。在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当中，他说了，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 其实潘霍华在感叹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的教会，其实我们现代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他感叹教会对上帝的话语做各样的回避，或者是增加多余的日子，看到神的话语并没有理会他，或者是增加多余的意思，好让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做基督徒。我们就挑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经文，我们就挑一些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经文，然后呢就按着这样的经文，让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做基督徒，让教会跟世界上越来越认同，恩典就变成了廉价，悔改跟顺服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基督徒不把上帝的话当作一回事，所以神的话来讲，对我们来说没有半点的影响力。真实耶稣基督的门徒，应当是要活在主的话语当中，应当要活在主的话语当中。刚刚我们所读的本周经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要如何成为耶稣基督真实的门徒？经文告诉我们要遵守他的话，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要活在主的话语里面。我认为有三个步骤，我们要来聆听神的话语，聆听主的话语，要来聆听，接下来是要思想主的话语，然后要来行动遵守神的话语。这是一个从耳朵到你的脑中，到你的手中，然后最后到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距离。耳朵、脑、你的手，还有到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距离。要活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必须先聆听神的话。聆听神的话还不够，还要思想主的话。思想主的话不够，还要活出神的话，行动出神的话。这样的一个距离帮助我们要活在主的话语里面，成为主耶稣基督真实的门徒，顺服基督，跟随基督，活出基督。今天我们从这三点的距离当中学习，成为活在主话语当中的门徒，成为活在主话语当中的门徒。第一个，我们学习聆听神的话，聆听主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聆听神的话吗？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七节，保罗在第十章谈到基督徒从相信到祈求到传扬耶稣的过程，相信耶稣、祈求耶稣跟传扬耶稣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是被肯定的，就是要聆听神的话，聆听真理，聆听福音，聆听神话语的那个重要性。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没有人相信耶稣，如果没有人能够相信耶稣，怎么能够期待人能够来向上帝来祷告呢？如果没有人能够听见过耶稣，要怎么样相信他呢？这是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如果没有人讲，怎么会有人听？没有人听，怎么会有人信？没有信，怎么会有人向上帝祷告呢？所以或许保罗在说一件事，说这边这个时候没有人祷告，反推回去是因为没有人信。没有人信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听。没有人听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传，没有人信。是一个逻辑的一个过程。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人相信耶稣，怎么会有人向他祷告呢？没有人听过耶稣，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呢？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怎么会有人听见呢？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保罗好像在叹息一件事情，说只是人没有都信，都听从福音。因为先知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好像在抱怨一件事情，是有人说，但是有人说，但没有人听，听了没有人相信。保罗做了一个好像小小的结论，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才能够相信神的话语，才会有接下来有传扬神的话语的行动。所以活在主的话语当中，第一步就是要来聆听 神的话。我们都说，我们都教导说，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你同意吗？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牧师，他叫 Eugene Peterson， 他写的英文那个信息版的圣经，他自己翻译的一个信息版的圣经，他说哈，或许我们可以再修正一下。就 Eugene Peterson 这个牧师，他就说，圣经应该是聆听神话语的工具，圣经应当会是一个工具，聆听神话语的工具。他这么表达，他说，我们应该同意话语。我们所说的话首先应该是被说出来的，对不对？好像我现在在说众弟兄姐妹在听，同样的道理，神的话应该是首先被说出来，然后收集资料变成了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叫做圣经。神的话语透过人的笔，用文字的方式被记录、被收集、被保存，成为书本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所读的圣经。书的特质是什么？提供一个方式，让说话的那一方跟听的那一方连接在一起，可是呢，可以穿越过空间跟时间的差别。你不需要再站到那个说话的人的面前，或是你的时间不一定要跟他同步，你才能够听到他的话，你才能够跟他听啊，他讲话你才能够聆听到。书本就是让说话的人他的话语的内容被保存起来，被写成书。所以当我们在读神的话或是聆听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在阅读，阅读这个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阅读的这一步当中，其实我们无法真的所谓的聆听神的话。怎么说呢？聆听神的话跟阅读圣经是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聆听跟阅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你能够认同我刚才现在所说的吗？聆听跟阅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来看，这是牵涉到不同的感官。我们说聆听是用到什么？耳朵。阅读是用到什么？眼睛。那个主体主动跟被动是不一样的。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聆听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一种行为。我跟你有关系，所以我听你在说话，我肯定你，或者是我某种程度上我认同你，所以我在听你说话。你如果不认同不肯定对方，你可能连听都懒得听，是吗？所以聆听某一种程度是一种关系上的行为，包含着什么？一定是两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以上，就像现在我在说众弟兄姐妹在听一样。但阅读是什么？阅读就是包含了一个人跟一本书。这个说的人或者说我们说作者，他可以已经几千里之外，或是几个世纪好几年以外，我仍然可以读到他的书。很多经典是如此，我们跟作者已经是不同时代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他的书，或是说可以听到他的话。可是这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可以决定我翻开书或是我合上书。聆听是什么呢？聆听必须注意说话的人，聆听的人必须注意说话的人，或多或少都必须让怎么样？说话的人摆布。就好像现在我在说话，其实某个程度上众弟兄姐妹被我摆布吗？或者是说顺服听从我的话，某个部分是这样子的。可是阅读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阅读就是说什么呢？大不相同。阅读的人其实大部分掌握了主控权，我现在要读就可以读，我现在不要读我就不要读。所以呢，我可以把这个书带来带去的，我可以高兴翻开就翻开，我想要合上就合上，我想读跟不想读，决定权都在于谁？读的人。可是聆听这件事情不一样，聆听这件事情只要说的人继续说话，然后你就必须继续聆听，你就必须继续聆听。所以主动权掌握在谁身上？说的人。而我们听的人是被动，阅读的是我们是主动， 我想读它就读它，我不想读它我就一直放在那边，也没有关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了解我要表达的事情吗？阅读跟聆听基本上很是两码子事。阅读圣经常常变成是我们是主体，我读它，而且用我的想法来读它。聆听神的话是我听神的话，而且我来顺服说的人。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读圣经变成聆听神的话，聆听主的话呢？当然我们还是我们要必须承认，在聆听神的话语当中，第一个首先做的还是阅读这件事情，还是阅读这件事情。可是呢，我们心态上就要开始转变，从耳朵转变啊，从眼睛转变成耳朵，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我们仍然是需要阅读，但是那个心态要转变。我们心态要转变成我是聆听者，我要让神来对我说话，我的态度要谦卑，然后要专注。所以基督徒不只是读圣经，而是要聆听神的话语。从那个握有主权，自我为中心，我决定什么时间，我决定读多少，从那个好像主导的位置上下来，然后变成顺服主的话，以神为中心的聆听者，要来听神的话。我们要来听神的话，而且聆听神的话语的专注的一个关键态度，就是要专注，不要让别的人事物来夺走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或是讲道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人事物所干扰，可能手机稍微震动一下，我们就想要打开手机来看一下，我听到谁谁谁说了什么东西，可能听到有一个车子呼啸过，喇叭发生一个大声音，我就注意力就被那个喇叭给夺去了。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很容易会被夺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没有办法专心，常常脑海里面有一些事情。可是聆听神的话语的关键在于专注，专注聆听神的话，好，专注聆听神的话。这也是阅读跟聆听的差别。阅读很多时候我们会分散那个专心，专心会注意力会分散，但是你在聆听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跟，或者是你在说话，对方有没有在听，其实你是很清楚的。如果你是爸爸妈妈，你很清楚这件事情，你在关心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有没有认真在听你的关心，其实你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聆听非常需要专心这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着偏见，还有我们既有的思想，还有误解来听对方来说话，让对方所说的话不能进到我们里面，好像上帝的话被我们的成见，被我们的观念，跟被我们的误解所扭曲的。所以我们要专注的来认识神。所以聆听神话语的关键就是专注，就是专注。所以当我们之前小港同工会，我们在做一个聆听者，因为每一个小校长都要聆听小家园他的说话，我们在训练做一个聆听者的时候呢，我们用这样，用听这个字来做训练。他说听这个字呢，我们来说文解字一下，它是一个耳朵下面有个王，对不对？我们就说这个耳朵呢，我们拥有那个耳朵，对方好像是国王一样，聆听国王的声音啊。如果现在还是那个皇家制度的时候，当国王说话的时候，你敢不敢插话？当国王说话的时候，你敢不敢分心？你不敢。请听第一个，就是你拥有那个耳朵，对方是国王，听国王说的话。那个呢，第二个是右边那个听上面吼，十那个好像是眼睛目，我们把它直立起来，十个目。中国字那个数目字吼，那个数目字就是如果十啊、千啊、万啊，都代表是完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完全注目在对方身上，十目就是眼睛完全注目在对方的身上。 一心，下面是一个一心，就是只有一个心是在聆听对方说话。我这个是可能是很旁门左道的那个说文解字，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注的来聆听对方的说话，专注聆听上帝。我们有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畏的来聆听他的说话？我们有没有眼神专注，眼睛专注的对着他？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智就是要来聆听神的话？聆听的关键的态度就是专注，专注。圣经里面常常用情人或者是恋人来描写神对我们人的感情。最近我们成人主学在读何西阿书，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神描写何西阿跟他的太太哥涅，用他的感情来表达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感情。圣经用恋人跟情人的关系来表达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上帝也想我们对他有这样深深的爱慕。我们要跟建立跟上帝有那个爱慕深深关系，必须有一个时间，我们要专注来聆听他。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热恋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经营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一定要留一点时间给对方。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有的事情，那个叫做精心的时刻。哦，爱的语言其中是一个精心的时刻。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拿出这样宝贵的时间给上帝呢？如果我们跟人都可以这样拿出精心的时刻，我们对神有没有拿出这样精心的时刻？如果我们说我们爱某一个人，可是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1440分钟里面，却连10分钟15分钟都拿不出来给他，那请问你真的爱他吗？神如此爱我们，你愿意爱神吗？如果你真的愿意爱神，你的心思意念是爱神的，你愿不愿意分出一点时间给爱我们的神呢？分出一点时间专注的来聆听他的话语。第一个，我们要活在主话语里面，我们要学习聆听。第二个，我们要学习思想。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请。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圣经上的话，我们不只是要读，要聆听，还要思想。不只是思想，而且还要昼夜的思想，才能够得到当中的宝贝。昼夜的思想，才能够得到当中的神的话语的奥秘。而思想才能够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生根成长。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想，其实我们跟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思想啊，我们会思考事物。而神赐给我们这样思想的恩赐跟礼物，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我们去思想它，去思念它。所以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可以思想神的话语。犹太人身为上帝的选民，他们非常知道这个秘诀。在生命记第11章18到20节，他这样说，你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墙上。好，他就是把他的生活的周遭都放上神的话语，好让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思想神的话。神的话语不只是在做礼拜的时候才看，而是应该充斥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去思想它，去思想它。所以光是聆听其实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得着，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还要去思想它。从使徒行传第8章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如果光是聆听就能够懂，其实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讲道，或是不太需要查经。但是有时候我们聆听是我们是没办法懂的。在使徒行传第8章的时候，上帝感动一个初代教会的执事，他的名字叫腓力，他感动他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撒的路上去找一个在一个埃提阿伯女王甘大西首相总理银库的那一个太监。 这个太监呢，刚刚好是从耶路撒冷神啊圣殿聚会礼拜完的时候，还要回到他的国家。曾经我们啊民传道在主日崇拜当中，几年前有分享过这个信息。他这个太监从耶路撒冷要回到加萨的路上，那个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他坐在马车上，他礼拜完的时候呢，他在马车上做什么呢？他不是滑手机哦，他不是休息哦，他所做的事情是在看圣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主日崇拜完回去在车上还继续看圣经的，有没有？哇，这个太监非常的敬虔哦，也不怕马车的颠簸，回去就是看圣经。而且他别的不看，挑一个最难的看，他看的就是以赛亚书。他看不懂啊，他读这个声音他看不懂，圣灵就感动腓力，赶快的跑到马车旁边。想到这个腓力应该也是跑得蛮快的，可以跑到马车的旁边去贴近他。而且这个太监读圣经，他不是看而已，他只是他很渴慕，他读出声音来。你知道马车并不是无声的，连我们现代汽车都不是无声的，那个马车那个在跑的时候那个震动应该是大声的，可是腓力贴近的时候却能够清楚的听见这个太监在读圣经的声音。你就知道他读了可能音量是不小的，他就听到他在读以赛亚书的经文。所以腓力就在外面问说，嘿，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个太监也没有被吓到呢，读圣经读到一半，旁边既然外面有人在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够明白呢。这个太监很渴慕啊，他做礼拜完回来了还在读圣经，他在读圣经，他非常的渴慕，他的渴慕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而且所能够学习的。可是他读不明白啊，圣灵就感动腓力去靠近，然后直到上了马车去指教这个太监，以赛亚书所读的，你所读的以赛亚书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可以翻到第八章来看到这个事情。所以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很渴慕，可是他看不懂也不明白他所读的经文，一直到了圣灵差遣腓力来跟他解释跟他分享。所以这个思想不是一个人坐在那边胡思乱想，而是要透过祷告，透过圣灵的引导思想神的话。我在说思想神的话还包括是要查考神的话，要查考神的话。在这个礼拜啊，我来带早祷，我在读活泼生命的时候呢，在7月13日那个活泼生命当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读活泼的生命，我要跟你分享这个故事。有一次那个最知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我们都认识哦，爱因斯坦他受邀到邻居去吃晚餐。那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他吃晚餐的时候，那个邻居家里面有一个读中学的女儿，他看见这个爱因斯坦就问他说，爷爷你在做什么职业啊？这个爱因斯坦就回答说，满头白发的爱因斯坦说，哦，我在研究物理学。他是物理学的科学家权威，对不对？研究物理学。女孩子就听到说很惊讶，看着爱因斯坦说，爷爷你还在读物理吗？我去年就已经读完了呢。你懂意思吗？他说，我去年就已经读完物理了。我们就很能够明白，虽然这个小女孩跟爱因斯坦都是在读物理，都是在研究物理，但是你一定能够知道小女孩所读的物理跟爱因斯坦所读的问题 读的那个物理深度跟广度有没有一样？完全是不一样，一样都是物理，但是你可以明白他们所做的研究，所明白的事情，明白物理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不是打开读了，好，我今天有读了，我今天已经读完圣经了，我们要去思想，要去默想，而且还要去查考神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成人主日学，你知道为什么 Good TV 常常在播那些牧者学者，那个古今中外的学者，国语台语英文不同在播放查考神的话，就是我们要更深认识神的话语。为什么有那么多注释书？为什么那么多注释书你知道吗？光因为我在神学院曾经有修过启示录的课程，我说启示录的课程它的注释书光是中文，不要算英文的，光是中文就有100多本，就有100多本。如果你要研究启示录，你要把如果要把这100多本给读完，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查考神的话。那个好像那个游客哦，在山脚下走来走去，就说：“哦，我到过玉山，跟那个真正的登山客登到玉山的山顶。”然后他说：“我到过玉山。”你知道那个两者之间的差别吗？在玉山的山脚跟玉山的山顶，他们都说我到过玉山，可是你会知道，游客只是下面拍个照打个卡，而那个登山客是背满的背包，然后整全的装备，筚路蓝缕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登到山顶，那是冒着生命危险付上代价的，跟游客在上面下面走来走去游晃那个是不一样的。对于神的话，我们要像一个登山客，要预备整齐，要来读神的话，查考神的话。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思想、查考、研读神的话呢？那个读圣经跟查考圣经，那是有差距的。求神帮助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教会有预备几个聚会，我们有成人主日学，礼拜三早上有读经会，每个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早上晨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的时间来读、来默想神的话。礼拜三祷告会，我们不只是祷告，还有一点分享诗篇，还有对主日的话语更多、更精深的一个深入的一个祷告。这些聚会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了解神的话。如果你再更渴慕，这些聚会不能够满足你，我可以邀请你去看 Good TV， 你可以下载 Good TV 的那个 APP。可以去看神的话语，去了解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查考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这个地方是谁？如果我们看到第十节就知道，这个是庇底亚的人。有一次保罗跟希拉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到了庇底亚这个地方，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来传福音，他们传福音还有教导这地方的人。圣经就直接说这个地方的人是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重点是在后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这是我们所能，这是你我都做的哦，领受这个话语，领受神的话，所以因此我们坐在这里。但是接下来的话，我们有没有做到呢？他说天天查考圣经，他们把握保罗跟希拉在那边教导跟分享的机会，那些庇底亚的人就天天查考神的话。他们查考不只是查考，还怎么样？要晓得这个道是跟不是。你知道这谁在教导他们？保罗跟希拉。他们连保罗跟希拉的教导都在查考这道是跟不是。试问我们现今哪一个牧者、哪一个传道人能够比得过保罗跟希拉？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天天查考，能够来，然后来知道这个话是与不是？所以我们要来认真的来思想、查考、预备神的话语，预备神的话语。哦，我刚刚还漏了，我们礼拜天还有礼拜五的晚上都有，还有 QT 团契。哦 ，QT 团契现在礼拜换到礼拜五晚上，还有礼拜天早上仍然在进行。QT 团契也是透过活泼生命的经文，更多的来静身思想神的话。这些聚会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多来思想神的话。可是思想神的话有一个关键的态度是什么呢？那个态度是谦卑。让阅读者不是自己是主体，而是神的话语是主体，让神的话语对你说话，而不是我来看神的话语到底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是神的话语对你来说话。或许我们都带着世界上的价值观跟偏见来看神的话，不要让那些偏见跟标准跟错误的价值观来决定神的话是什么，要让神的话自己来决定神的话是什么，要让他来形塑我们。我们是被改变的客体，而圣经是改变人的主体。我们要来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愿神都帮助我们能够来思想他的话。第三个，我们要行动，我们要行动，我们要活出神的话。我们聆听，我们思想神的话，最终是要活出神的话来。聆听但不思想，神的话不会长久在我们生命当中停留。如果我们聆听了又去思想， 但是我们没有做出来，我们没有行出来，那终究只是文字跟思想而已，没有人得到任何的益处，包括你自己也没有得到益处，因为你听了想了，但是你没有做出来。你必须听了想了，而且能够做出来。我们必须聆听思想神的话，但是最终还是要用行动活出神的话来。活出神的话当中必须经过聆听跟思想，但最后还是要行出来。但是这常常是最难的一步，但是却也是最关键最必要的一步。雅各书这样告诉我们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一定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于神的话语的了解跟对神的相信一定超乎我的想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行出行为来，我们就成为那一个虚浮的人，成为那个信心是死掉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语来。我们相信了耶稣，甚至我们可能非常了解圣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行出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将无法证明我们拥有这些真理。更可怕的是，很有可能我们甚至无法证明我们拥有了这个救恩。我们必须用行动来表达我们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只是口头上的相信，更是心里的相信，我们的行为就行出来。保罗也明确地讲出圣经的用途是什么，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圣经怎么来的，是神所默示的。它的那个用途是什么？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他要帮助我们，教训我们，告诉我们，然后呢，使我们从歪路上归向正途，教导我们要怎么学习义，学习神的义，都对我们有帮助的。然后呢，目的是什么？要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谁是属上帝的人？你有没有信心说我是属上帝的人？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属上帝的人。要叫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得以完全。完全之后要做什么呢？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不是只有独善其身，我完全的是要做什么事情？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要行出来，使人得以得到益处。神的话语要改变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不只是知识的增加或者是学术的研讨。所以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样的善事不只是造桥铺路帮助别人而已，而是每一件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善事。我们要行出上帝要我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教育学习里，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老师，从教育的理论概念来看，有一个理论来说，他说 20% 的学习是从听而来， 50% 的学习是从眼睛看而来。可是如果你学习到 80%， 那个是什么？亲自参与而来。所以你要如何来学习神的话语？你要亲自参与神的话语，你要亲手行出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才会刻画在、烙印在，能够整个活在你的生命当中。著名的教育学家蒙特梭利说过：“说我听过了，我就忘了；我看见，我就记得了；我做过了，我就理解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实际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理解神的话语是如何的奥秘。我们要亲自把神的话活出来，就代表我们什么？我们是相信他、知道他、拥有他，然后最后被他所拥有，被神的话语所拥有。刚刚我说到那个 Eugene Peterson 这个牧师，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天天活出神的话语》。他在前言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说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说，不，这第一个问题，问的不是说这是什么意思，而是问说 有什么我们要去遵行的？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说，这是什么？不是说这是什么意思，而是说我们要有什么去遵行的。他说他认识一个犹太拉比，这个犹太拉比这么说的，他说圣经主要是透过脚而不是透过头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主要是透过脚而不是透过头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透过我们行出神的话语来才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而不是透过我们的头。一段的经文不管他们多么都被推崇或尊敬或是背诵，如果这个经文这个话语不能成为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的行动，它就像什么呢？好像我们那个旷野漂流的那些百姓一样。最近我们在读民数记，活泼生命在读民数记，我们就好像那些在旷野漂流的那些百姓一样，好像我们收取的玛纳却不吃它，玛纳会怎么样？会腐败，会坏掉，变臭，长虫。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收集起来没有去行，没有去做，就好像那个玛纳收起来会变臭，会长虫一样。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活出神的话，行动出神的话来。行动神的话的关键的态度是什么？是持续，持续不断的做，不是做一次，是持续不断的做，不是做一次，而是一直在做。不要让我们的懒惰、我们的轻忽、我们的罪恶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要让神的话语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要持续不断的活出神的话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三个关键的行动，我们说要聆听，我们说要思想，我们说要行动。你聆听神的话吗？你思想主的话吗？你行动出神的话吗？这是一个从耳朵到脑到手到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距离。我们没有聆听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将无法改变。其实我们无法接受到那个从天上来的话语，无法接受到从天上来的那个力量跟那个法则，我们听不到，我们的生命将彻底堕落，因为我们没有聆听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思想神的话，我们将无法确认我们所聆听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该如何来执行神的话，都是透过思想神的话而来。而如果我们没有用行动来实践神的话，我们所聆听的、我们所思想的也只不过是文字跟想法，我们没有把它活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活在主话语当中的真实的门徒要聆听、思想跟行动。我们今天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聆听神的话？我们有没有思想神的话？我们有没有行动遵行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是不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思想神的话，是不是还是我们比较会思想怎么赚钱、怎么考试、怎么获得世界上的东西，比较思想比较多，还是思想神的话比较多？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还是我们把圣经只是看作一个熏陶心灵的方式，一种道德标准，而不是我们行为的准则呢？让我们来聆听、思想、行动，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让我们活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愿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要活在主你的话语里面，因此首先我们到你面前所做的就是聆听神的话。主，愿你的话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专注的聆听。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思想，不是用我自己的角度，而是用神的角度、神的眼光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来改变我们心思意念。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领取那天上来的能力。主啊，改变我们的行为，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准则， 来思想，并且能够活出神的话语来。谢谢阿爸父神，主啊，愿你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领受到这个话语，并且能够活出这个话语。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来敬拜他，用回应诗歌来敬拜他。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天我需要你，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每天我需要，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召，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细数爱你的心，让我们用站立来敬拜他。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召，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邀请弟兄姐妹来祷告，你检视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活在主的话语当中呢？愿神的话语对你生发出效力，愿神的话语对你说话，愿你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来激励你，愿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好让你能够行出神的话语来。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使得你的话语变成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泉源，我们的帮助。主啊，你的话语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主，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主，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不只是读，更是聆听，主啊，我们仔细的聆听，主啊，我们要顺服的聆听，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是的，谢谢主，主啊，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啊，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话，主啊，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话，主啊，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话，主啊，是的，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啊，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话，来改变我们，主啊，改变我们心思意念，主啊，是的，谢谢你。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召，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细数爱你的心。再来向神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召，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细数爱你的心。谢谢阿爸父神，主，我们真是需要你，需要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好像甘霖一样进到我们的生命，浇灌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茁壮，好人能够来荣耀上帝。主，愿你的话语在教训督责，使我能够归正，使我能够学义，好让我的生命得以完全，预备我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荣耀上帝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主你教导我们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主啊，我孩子要将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圣手当中，主啊，你亲自来牵引他们，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在未来一个礼拜当中，主啊，你成为他们的指引，成为他们的力量，他们要活出神的话语来。主，在他们的软弱，在他们的缺乏当中，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富足。主啊，要成为他们的上帝，引领他走前面的路程。谢谢阿爸父神，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居首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